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4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尽管如此，他说他不会预测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讲话。此前，华盛顿举行了一番紧张的贸易谈判，就最后一些问题进行协商，以便结束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已经扰乱了全球市场。在被问及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时，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会看到谈判结果的。他说，我不想预测能否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确实就对美国来说最困难的两个问题进行了谈判，而且谈得很成功。特朗普总统还说，中国也明白，你知道中国30年来一直占我们国家的便宜。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了。他说，我再任时不行。在美中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期，谈判代表继续努力达成协议之际，美中两国公司的一些高管对未来的贸易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对商业关系是否会恢复到公开贸易战之前的表态状态持看法不一。美国全国贸易委员会和非营利组织 C100 星期五发表就目前贸易谈判对部分美中高管的问卷报告。报告说，超过3/4的受访高管认为，目前的谈判最终会就贸易问题达成部分妥协，达成部分协议，但是他们担心美中贸易协议无法解决所有主要问题，未来道路坎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高管比美国高管更为乐观。大多数高管认为，两国高层有必要经常会晤，这对于改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至于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贸易往来是否会恢复如初，受访者当中一半看好，一半不看好。美国承认许多国家并没有听取美国有关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构建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 5G 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警告。这种趋势在东南亚尤其明显，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在与华为合作，并在未来几年推出 5G 网络。今年2月，泰国在春武里启动了华为 5G 测试网络。泰国当局表示，华为 5G 服务比较廉价，抵消了对网络安全的潜在担忧。在菲律宾，其环球电信公司正在与华为合作推出全国 5G 网络。在马来西亚，该国领先的通信和数字服务公司与华为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合作和加速 5G 的发展。本周，6名美国前军事官员，其中包括2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发出了一个直言不讳的警告，认为未来中国开发的 5G 网络可能在美国的盟友当中广泛使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了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加勒西哥站，这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过境点。特朗普总统称赞通过该地区的边界墙阻挡非法移民工作的进展。他说，这个体制已经满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抱歉，我们不能接纳你们，我们将着眼于此，并非常非常强烈地看待它。经济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积极进行继续推高美国股市。星期五，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美国经济在3月增加了19.6万个非农就业岗位，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17.5万个的预期。劳工部的官方失业率稳定在3.8%，跟2月相同。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 N, 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尽管如此， 他不会预测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讲话。此前，华盛顿举行了一番紧张的贸易谈判，就最后一些问题进行协商，以便结束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已经扰乱了全球市场。被问及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时，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说，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会看到谈判结果的。他说，我不想预测能否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确实就对美国来说最困难的两个问题进行了谈判，而且谈得很成功。特朗普总统还说，中国也明白，你知道，中国30年来一直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不能可以再这样了，我在任的时候不行。在美中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的时期，谈判代表继续努力达成协议之际，美中两国公司的一些高管对未来的贸易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对商业关系是否会恢复到公开贸易战之前的这个状态看法不一。美国全国贸易委员会和非营利组织 C100 星期五发表就目前贸易谈判对部分美中高管的问卷报告，报告说，超过3/4的受访高管认为，目前的谈判最终会就贸易问题达成部分协议，但是他们担心美中贸易协议无法解决所有主要的问题，未来道路坎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高管比美国高管更为乐观。大多数高管认为，两国高层有必要经常会晤，这对于改善双边的关系至关重要。至于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贸易往来是否会恢复如初，受访者当中一半看好，一半不看好。许多高管表示，在未来5年要优先考虑发展对方的市场。有这样表示的人，对美国人多于中国人。美国承认，许多国家并没有听取美国有关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构建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警告。这种趋势在东南亚尤其明显，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在与华为合作，并在未来几年当中呢推出 5G 网络。2月，泰国的春武里启动了华为 5G 测试网络。泰国当局表示，华为 5G 服务比较廉价，抵消了对安全网络安全的潜在担忧。在菲律宾，菲律宾环球电信公司正在与华为合作推出全国 5G 网络。在马来西亚，该国领先的通信和数字服务公司 Masis 与华为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合作和加速 5G 的发展。本周，6名美国前军事官员，其中包括2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发出了一个直言不讳的警告，说未来中国开发的 5G 网络可能在美国盟友中广泛采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警告说，如果一些欧洲国家继续的与中国科技公司建立关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会脱离美国的情报和其他的重要信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了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加勒西哥站，这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过境点。特朗普称赞通过该地区的边界墙阻挡非法移民工作的进展。特朗普谈到美国的移民体制，说这个体制已经满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很抱歉，我们不能接纳你们，我们将着眼于此，并非常非常强烈地看待它。经济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积极进行继续推高美国的股市。星期五，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美国经济在3月增加了19.6万个非农就业岗位，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17.5万个预期。劳工部的官方失业率仍然稳定在3.8%，跟2月的相同。这一好消息鼓舞了投资人，股市在星期五开盘的时候就升高了100多点，但是盘中没有能够保持住这一势头。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四月一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三月份，中共中央密集发文，在党政关系、国家机构改革等方面突出强调党的实权化领导，在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条例中呢，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标准，标志着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个人独裁及其新党国体制成型。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的独裁及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能走多远？它与中共先前倡导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否并行不悖呢？我们来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刚刚过去这个三月份呢，被外界称为中共党建整治月。中南海频频发布这个文件，整顿党的组织，规划党政关系，加强党员管理。我们看观察人士注意到，说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就在党建方面密集发文。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个党建整治？经过这番整治，啊，中共的国家机构和党政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新一轮党建整治主要突出了所谓两个维护，按照新的这些文件，那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的晋升，那效忠于习近平个人是首要标准，这当然毫无疑问就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这就使人想起毛时代，毛泽东提出过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到了林彪，到了文革，那林彪就把它简化为三条，就是所谓高举紧跟有干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有干劲，就把它突出到，就把它简化到就效忠于领袖个人。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习近平所作所为和当时林彪、当时毛时代非常相似。那第二点呢，新的一些有关规定，把过去规定中多少有点民主色彩的那些内容全部给删除了。就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做个例子啊，在过去的老版本中间，在必须坚持下属原则中有这么一句话，第四条就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而新的版本呢把这一条给删掉了。另外老的版本有个第九章，就是题目就是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而新的版本呢把整个第九章的内容全部删掉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老的版本这些话也是徒有形式，但是徒有形式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至少为向这一方面改进变化提供了一个空间，所以新的版本要把这些都给去掉，也就是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点呢，我们看这个公务员晋升条例，要谈到这个公务员晋升的程序啊，那第一就是党委提出，然后下面就该是考察你的资历啊，你的这个政绩啊，然后听取群众的反应啊，最后是党委审批，那从头到尾都是党委做主啊，党委提出就党委提你名，党委想提谁就提谁，不提谁就不提谁。到后来呢又是党委审批，就党说你行你就行，党说你不行你就不行。那么从头到尾看得出来呢，这个政府公务员完全是在置于党的全盘控制之下啊，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人民呢根本是无足轻重的， 这就体现了所谓习近平讲的党领导一切，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所以党是领导政的，政是为党服务的，是党的工具。嗯，当然说起来，我们可以说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就是个党国体制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至少在程度上来讲，那这中间还是有很大差别。
嗯，
毛时代和毛以后的时代就有明显的差别。那同样是毛以后的时代，那么从1979到1989和1989之后这30年又有很明显的区别。那么就拿这后30年来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江湖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还是有所差别在程度上。另外呢，还有个差别就在于呢趋势上的差别。
嗯，
拿80年代为例，在从1979到1989这段时间也是党国体制，但整个来说呢，这个党国体制是呈现出一种弱化，这个虚化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你看，乃至于到了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前，89民爆发之前，中共上层都在流传要把4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去掉这么一种说法。可见在当时呢，整个来说是呈现出确实一个这个党国体制进一步弱化、虚化的这么一种趋势。嗯，而现在的情况呢，那刚好相反。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整个党国体制是呈现出一种固化、强化和深化的这么一种趋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这个新一轮的党建整治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两个维护呢，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现在呢已经成为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的首要标准和必要条件。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维护。我来请教胡先生，两个维护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共这个词典中的？这个习时代的两个维护与江湖时代的这个核心或者维护在概念和意义方面有什么异同之处呢？胡先生。
在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将习近平被封为核心，从那时候起呢，就是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就出现了啊。到了2017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思想写到了党章，在那以后呢，官方关于两个维护这一类的说法就出来了，只不过开始呢它不够规范，不够统一，有时候这么讲，有时候那么讲。那么到后来，到了现在，这个两个维护就成了一种固定的、一种很正式的、一种标准化的表述。嗯，要和江湖时代相比，那我们知道胡锦涛从来就没有当过核心，
嗯，
从上任从到卸任都没有被封为核心。那江泽民倒是在位的时候呢就被封成核心了啊。不过江泽民整个江泽民时代呢都没有像现在这种两个维护这种标准化的表述。
嗯，
再说呢，江核心的这个权力含量要比习核心的权力含量要低。嗯，你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重要思想只是作为一个重要思想，而不是作为一套思想，并不而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啊。另外呢，是在他下台以后才写进党章的啊。还有呢，没有冠上自己的名字。而习近平的思想呢，他是被冠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么是把当成一个体系啊。而在他在位的时候，就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被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概念上讲，那么这个习近平这个东西当然就远远超过了江泽民，更不用说超过了胡锦涛。
嗯，
那就实际上来讲呢，实际意义上讲呢，那差别就更大。那我们看到在江和秦的时代，我们还能听到不少不同的声音，包括学术界这些自由这个正宗的西方的自由主义就登堂入室啊。另外在民间那异议声音也不少，而到了习时代呢，那在这个禁止妄议中央的这个名义之下，这些不同的声音都遭到封杀，乃至于原来体制内的、原来学院内的一些不同声音，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啊，那都遭到严厉的这个压制啊。所谓这个 在海外也看得很清楚啊，在江时代，在胡时代，你就拿香港来说，除了不少关于江泽民的胡锦涛，尤其是江泽民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书籍，其中也不乏一些八卦啊。那到了习时代呢，这些都通通禁止，甚至要跨境、要越境抓人等等啊。那么现在对习近平，那当然就是你包括特别是这个党政干部，乃至于包括其他一般人，乃至于你私下的议论。都成了都有很大的风险，嗯，所以在这点上差别非常大。当然说起来呢，这里头我想造成这种差别，当然和习近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别有关系，他们的个人的成长背景啊、教育背景啊、以及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大的社会环境不一样，所谓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这里有差异。那我们可以想象吧，假如习近平不是现在，而是30年前他就当了总书记，那他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如果当年在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那不是江泽民，而是由习近平担任总书记，那个时候习近平会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推想，当年的习近平很多想法和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的想法并不是他原来他一直有的，这第一。第二，就算他在30年前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一样，那么他要照着现在这种做法去做，在当时肯定也行不通。你想当时说邓小平、陈云这些元老还都在，你习近平怎么敢妄自尊大，自己这个是称王称霸呢？不敢吧。再说你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像后来这么强盛，那时候在国际事务上习近平他也不敢不韬光养晦，他也不敢像现在这样子咄咄逼人。所以我的看法是呢，整个来说，到了习时代，固然在很多地方要比江湖时代在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方面更强化，但这中间呢，除了个性的差异、教育背景的差异、性格的差异之外呢，更多的是整个一个大气候、小气候的这种差异所造成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经过这一番整治，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党国时期，啊。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为什么称这个新党国？这个中共建政以来，领袖独裁和党国体制都经历过哪些变化呢？张先生，
我觉得也未必就停留在新党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帝国的特征。那么什么是党国？什么是帝国？党国一般来讲就是指执政党掌握绝对权力，代表国家行使主权，所以呢这个老百姓或者是干部啊，你要想参政，你首先得成为党员，成为干部，你才有参政的这个资格。那这个党国体制下，其实这个政党领袖他的权力超越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一类的现象，这个算是党国。那什么是帝国呢？原来你比如说像国家元首啊或者统治者，这个是皇帝或者女皇的这种君主制国家，而且呢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统治或者支配多个民族这种非常强盛的国家被称为帝国。所以你看这个纳粹德国时代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纳粹德国他自称是第三帝国，因为他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帝国，他认为他的合法性就是来自这个来自前两个帝国，所以它是第三个帝国。现在一般历史上就把这个时期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这跟我们这个现在说法有一拼。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特别是自从这个，2018年这个，两会修宪以来，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是说由党国向帝国。集权。那这种情况其实也就是对 除了说强化党的领导啊，否定这个中共十二大以来的这个党政分开，而且呢，你特别可以看出来，从十九大以来，特别是新定于一尊这个修宪以后啊，其实并没有如愿的定于一尊，还存在相当的无力感。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什么两个维护啊？啊，这个两个维护大家都知道，这个坚决维护一个是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一个是维护党中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其实就是党国跟帝国的这个概念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更要强化的是这个核心地位这一点。那当然，这个核心地位的外围，那就是党中央权威，也就是党国的这权威和这个集中统一领导，这可能是一个是他的一个垫脚的，或者是他的一个基础，
嗯，
权力基础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来看呢，去年这个修宪以后，其实还提出过定于一尊，说中央要有一言九鼎的权利，但是现在看呢，还是有点缺什么要补什么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维护啊，其实正好说明这个定于一尊没有到位，
嗯，
所以才要强调这些东西。而且呢，现在特别强调就是说他要把这些东西跟这个公务员的升职啊，公务员的忠诚度啊，然后干部的身份啊，这个都联系在一起。而且呢，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说原来这个公务员应该是归国务院系列的，
嗯，
但是现在呢，他由这个党的系统中共中央办公厅来发这个文件，那这个说明实际上就是党政不分了，
嗯，
啊，这个你要想做官，要在体制内生存，你就必须是党的人，而且必须忠诚于伟大领袖，啊，忠诚于党，这个你才有你的前途。
嗯，
这个把这个把个人跟这个体制做了一个这个捆绑，所以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些，啊，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啊，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然后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首先是福达，他说习近平的新党国体制就是权贵主义加毛独裁和纳粹主义，在社会主义普遍失去人民的信任之后，习不得不重拾毛集权的手段，将大陆带入新的恐怖之中。他上台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呢，可见习的心狠手辣及残忍。近来呢，对有良心知识分子的打压，彻底说明了习近平把大陆倒回真正皇权时代的决心，而这新皇权时代终究会让中共国与世界文明越来越远。希望中国，他说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和所谓的党国体制是镜中花水中月，永远不可能树立起来，这只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小集团的梦想罢了。玉玺，他说中共执政的目的不是社会发展，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特权，从毛时代的政治特权到现在政治经济两开花，共产党绝对不放弃自己的特权，党国体制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可以巩固政权的统治。毛泽东制造无数社会动乱，中共国也能续命。习近平呢，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哪怕社会倒退到文革，都要让中共继续续命。刚才我给大家一连读了三个网评，这样，我们请两位这个我们的嘉宾呢，对这个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吧。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这几个网友都说的非常正确，我很赞成。
嗯
嗯，正好联系到今天，这个官方媒体上又重新发表了习近平几年前那个讲话，就在那次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 不要把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等等。那么这些说法都表明呢，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主要的、首先的是在政治上要比较多的回归到毛时代，采取像毛时代的那种的控制的方式、统治的方式，包括在意识形态、包括在思想领域的这种那个全面那个控制的这种方式等等。从这点来讲呢，那个我想刚才那网友讲的都这个非常正确，而且也跟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吻合的。
好的，张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自1949年建政以来吧，基本上就是一种摇摆状态，就是从党国，这个一党专政，然后呢变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这就是帝国。然后呢，毛死了以后，可能没有人有拥有毛那么样大的权威，所以呢又叫这个党国体制，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比较弱化了。但是毕竟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发生了这个1989年的6.4事件，在江泽民时代应该说是相对宽松的一个时代，但是也发生了比如说像镇压法轮功这样的事件。那么这个胡锦涛时代其实又变得比较僵化啊，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就是说对，比如像对刘晓波的判刑啊，对言论的钳制又开始了，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维持一种党国的这个局面。但现在从2012年这个年尾之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在重新往帝国体制去发展，所以这个走向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些对于习近平加强个人独裁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也有一些同情的观点，特别是包括一些海外亲中媒体，他们呢认为习近平回归毛泽东的领袖独裁和党国体制呢，其实是为了扭转胡锦涛时代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这个中南海的这样一个条块分割局面，想通过集权呢和统一领导实现尽快赶超西方的这个中国梦。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认为习近平他的个人独裁和新党国体制，他有他的这个历史必然性和一个合理性吗？胡先生，
这种观点确实值得这个认真的分析。当然我不太采用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因为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是和历史决定论相联系的，而我自己呢并不认同历史决定论。那么这个换种说法就是说，从江湖时代的所谓集体领导演变到今天的习近平的个人独裁，这种变化那么有没有它的历史脉络？从制度而言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合理性？就像刚才提到的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确实是问题，关键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你改革就是由问题引起的，改革都是让问题给逼出来的那关键是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可以向着民主的方向、法治的方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去改，另外呢可以向着进一步的个人独裁、个人专制这方面这个方向去改。你就拿这个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话来说吧，那过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确实存在着一个他的行政权力不充分的这么一个问题。你说按照宪法，国务院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批准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历届总理都不是国家主席提名的，朱镕基不是江泽民提名的，温家宝不是胡锦涛提名的，李克强更不是习近平提名的，而这些总理呢都是他们的前任的那些大佬们，他们谈判妥协强加给后人的。
那么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